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10月15号，2019年。那我们今天是来到一年读经分享的第40周。我们今天开始就是要来读这个新约圣经，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来读这个分享马太福音的第1到20章。那么开始新约圣经马太福音之前呢，我们大概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在旧约跟新约之间呢有所谓的沉默的400年，那在历史上叫做坚约时期。那坚约时期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来预备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呢？那我们可以从3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是政治方面的预备。那么在两约之间的这个政治跟这个国家的统治呢有很大的变动。那么知道在旧约结束的时候，这个波斯帝国就这个被希腊给灭了。所以呢波斯帝国结束以后就是希腊帝国。那么希腊帝国后来又有4个大将军来瓜分分占各地。那这个时候呢，占有巴勒斯坦的埃及呢又给叙利亚抢去了，所以巴勒斯坦呢在叙利亚的统治下面。那叙利亚后来呢又被马加比给打败了。那最后马加比呢就被罗马给灭亡了。因此罗马政府呢，罗马帝国就成为当时的首第一大国，他的军事跟政治组织非常的成功，到处呢都派有重兵驻扎，保护人民的出路，维持治安。然后呢又修建道路，所以整个在那个罗马时代呢，整个治安的这个情况是很好的，又叫做罗马的太平盛世罗马的太平盛世。那这方面就怎么样帮助这个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个福音呢？因为所有的道路便利，然后法律给人民有多方面的保障，也允许犹太人宗教的自由。那么这个就是在政治方面的预备。那在文化方面的预备呢，我们就要这个归功给希腊帝国。在希腊的统治期间呢，那希腊话就成为所有人所使用的言语，那普通人民呢都可以用来阅读。那这个时候当然也推崇这个希腊哲学，那因为希腊哲学也造成在思想上人心的空虚，因为很多的奥秘那也忽略了人心灵真正的需要，所以在这个当中就感受到特别需要这个心灵的空虚需要得到满足。那在宗教方面的预备呢在宗教方面的预备，我们看到犹太人经过这个这一连串的这个历史被掳归回等，那么他还是能够保持他们一神信仰。那每一个地方呢都开始建造会堂作为他们宗教教育的学校，那人心呢也都渴慕弥赛亚早日的来临，来带领他们能够粉碎罗马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度。所以整体来讲，在这个预备方面呢，我们说罗马预备了传福音的平安大陆，希腊预备了人人都会的这个语言，犹太人呢就预备了人的心。那这当中当然犹太人呢也组织了他们所谓的大公会所谓的大公会，那么创建会堂来教导他们的这个宗教信仰。那这里我们在开始福音书之前呢，我们先对这个福音书里面有一些名词我们先做一些说明，那帮助我们以后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可以了解。我们在读到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个法利赛人，那到底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一个教派呢？我们就了解当初这个犹太人被统治的时候，特别是在希腊统治的时候呢，他的王国里面呢就有分为亲希腊的 一派跟反对希腊的这一派。那反对希腊的这一派呢，就强调要遵守他的，要守住他的宗教文化，也要严守摩西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被称为近前者。那这个近前者也就是法利赛人的前身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这些近前者呢，他们就希望不参与政治上的争辩，专心来研究律法，然后不但是接受摩西的律法，也接受一切的这个犹太人的传统遗传。那渐渐的就形成啊法利赛教派。那这个法利赛教派呢，在新约时期呢，我们叫做他有这个宗教的这个啊优越感，因为他们觉得自命不凡啊，非常懂律法，而且很守律法。结果呢，就变成呢，实际上他们的心没有改变，只有一个宗教的外壳啊，就是靠着外在的礼仪跟行为来守住这个宗教，也因此呢，常常被啊这个主耶稣来责备。啊，这个是法利赛教派。那另外呢，一派叫做撒都该人。那么撒都该人可以说他们是亲这个政府，所以呢，他们就主张要来笼络这个罗马。那因为他们要亲这个政治阶级，所以呢，法利赛人就看不起他们。因此，在这个当中，撒都该人虽然人数比较少，但是呢，他们在整个罗马政府的势力呢，还算啊，相当的大。那这两派里面，我们在读到的时候呢，我们了解法利赛人呢相信有神迹，撒都该人呢不信有神迹。那撒都该人比较务实主义者，他们也不相信死人复活啊，所以这两派呢就有点这个啊区别，我们可以了解。那还有我们常常读到的所谓的文士哈，圣经里面常常读的文士呢，我们简单的来思想，就是他就是在犹太人里面的书记啊，抄写圣经的人。所以呢，他们的职务就是抄写圣经跟解释圣经啊，解释圣经。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今天的主日学老师啊，这样子。那还有一派叫做奋锐党。那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呢，有一个人呢，就是奋锐党徒西门。这个奋锐党呢，就是听这个话呢，就知道说他们比较积极啊，比较激进，所以呢，他们身上常常会带着一把啊小刀，叫匕首，所以又叫做匕首党。所以呢，他们也是独守啊，这个坚守哈、啊，遵守摩西律法，也是热烈在等待啊这个弥赛亚国度的来临。那还有一类呢，我们叫做税吏。税吏呢，就是罗马政府在每个地方安排在征收啊税款的这个人员，他们就使用当地人。那这个税吏呢，不但替罗马政府来征收税款，他也从中呢叫做啊中饱私囊，也多收一点钱给自己用，这样子啊。所以呢，我们在了解这个监约时期啊，在四百年的期间，那没有这个神，没有启示啊。所以我们读到马拉基书就知道，在啊旧约的最后一本啊先知书。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从这个啊马拉基书呢最后啊最后的啊一两节经文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马拉基书最后的经文啊，它是讲到哈这个啊，我们看一下哈，他讲到说四章五节，他说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呢、啊，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并不是说真的先知啊，这个死后投胎哈、啊，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差遣一个先知呢，是由以利亚的心智到他们那里去。那先知以这个啊，指的就是施洗约翰嘛。那么施洗约翰去做什么呢？他要铺平主的道路。那并不是说啊，这个道路真正的道路哈、啊，有很多的凹洞需要铺平。而是要铺平人心里面的凹凹坑坑哈，所以来铺平这个人心的道路，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啊，就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来的日子的时候呢，要来咒诅遍地。所以有智慧的人呢，就应当啊脱离 在神来临的那个日子呢啊免受咒诅。所以呢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六节就做了这个啊先知书作为最后的宣告。那么在三章呢啊三章第一节呢就是在预言这个施洗约翰要来。所以你看马拉基书三章一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哈。所以这个啊，他的使者要预备道路呢，指的就是施洗约翰。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在理解整本啊马太福音哈，我们了解说福音书有四个，那么从四个福音书呢基本上要从四个面向来让我们了解认识福音。第一个认识福音，第二呢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君王。那在这里我们也是做一下这个名词的解释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耶稣基督，那么到底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我们在马太福音的一章哈，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那个时候呢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示说你去娶这个玛利亚，玛利亚是从圣灵怀孕啊，所以呢然后就告诉约瑟说你生的这个儿子要叫做耶稣。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约书亚的意思，那约书亚的意思就是神拯救。那么他说你给你的儿子起名叫耶稣呢，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就是耶稣的名字。那弥赛亚呢啊，我们读到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啊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哈，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四十一节，就是啊他说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就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呢就是希伯来文呢就翻成弥赛亚。那弥赛亚这个希伯来文呢在希腊文的翻译呢就是基督。那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啊，受膏者。什么人是受膏者呢？受膏者就是君王、祭司、先知。所以耶稣呢是受膏者。受膏者也就是说被神所按立，拥有这个职分，拥有君王、祭司跟先知的职分啊，这个叫做受膏者啊。所以我们就大概了解一下，我们常常会用到这些名词，所以让我们对这些名词呢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呢，在马太福音呢，我们怎么样从马太福音的这个啊二十八章里面呢，能够来了解啊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结构呢？哈。那啊，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是一个分水岭啊，这是一个分水岭。因为在马太福音的十六章呢，耶稣带门徒来到以色列的北边，叫做该撒利亚腓立比，在那个地方呢，他就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问这个西门说：“啊，你说我是谁？”那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啊，你是基督。那耶稣就说：“哦，你是有福的，这不是从人来的启示。”那么从这十六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我们叫做分水岭一切两半以后呢，在啊分水岭之后十六章十六节以后呢，耶稣就开始对门徒讲他将要来到这个地上呢受苦受死死而复活的这个事情。那之前呢？还没有谈到这些事情之前呢，都是在怎么样证明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啊，犹太人的王就是弥赛亚。所以我们说啊，我们来了解整个马太福音。一开始啊，马太福音第一章呢就从家谱说起，家谱说起呢就是要讲耶稣呢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一开始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就讲到约瑟啊，就是玛利亚的丈夫呢，就是从耶稣的 这个大卫子孙的家谱来的，然后从一章十八节就开始记载耶稣的出生，耶稣的啊，玛利亚的怀孕啊，圣灵受从圣灵受孕，那也是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这个啊预言啊，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是以赛亚在西西家作王的时候呢所领受的一个预言哈、啊。那这个预言其实现在在新约时期应验了，那么应验呢，就说从啊玛利亚从圣灵受孕就生了一个儿子耶稣，然后呢这个啊这个时候啊，另外呢我们也想到东方来了几个博士啊，这里并没有讲三个博士啊，我们常常这个在一些信息说东方三博士，其实没有，只是说东方几个博士来啊，带了礼物，带了三样礼物来哈、啊。那再来到这里，那么西律王呢听到有这样子的预言，担心他的王权统治权呢受到这个动摇，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起来要来杀两岁以内的孩子，因此呢这个约瑟就带了耶稣到往南边走，去到了埃及啊，去到了埃及，等到西律王死了以后再带这个啊约瑟再带耶稣回到拉撒勒人，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啊，一直到耶稣长大。所以呢在每一段经文这个预言，包括在伯利恒的出生呢，他都有一句话叫做，你看一章二十二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然后呢啊，这个二章十五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二章十七节，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说的话。二章二十三节，到了一座城叫做拉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称为拉撒勒人的话。所以在啊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啊，因为他这个写作的对象是犹太人，所以就从旧约的预言说啊，所有指向弥赛亚的预言呢都应验了啊，所以在啊这个马太福音呢前几章就在讲这个事情，前两章，那么第三章呢就在讲施洗约翰，我们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他来预备主的道路。那施洗约翰呢，三章四节说他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如果你回去看历史书，讲到列王记的时候，看到这个以利亚的装扮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两个人装扮是一样的。那来了以后，就是主要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们要悔改啊，你们要悔改，所以就是在预备人心的道路哈、啊。那再来三章十六节，耶稣进诸般的义呢，就从施洗约翰受洗啊。这个时候呢，有圣灵从天降下，仿佛鸽子一样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有三章十七节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啊，耶稣的身份从家谱来印证，从耶稣的出生到受洗，包括施洗约翰的事情，也是旧约的这个预言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到了受洗的时候，有圣灵的印证，有神的声音的印证，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了解整个这个过程，在证明耶稣的身份是神的儿子。那么第四章开始呢，就讲到这个耶稣要开始侍奉前被魔鬼啊有三个试探，所以呢耶稣就被圣灵引到旷野接受魔鬼的试探，禁食四十昼夜。那么为什么魔鬼来试探耶稣呢？啊，主要的一个啊原因是什么？他就说，当然魔鬼晓得耶稣是神的儿子，那试探的主要一个目的就是说，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你甘心做人吗？你甘心做人？如果你不甘心做人，你就把神的能力呢彰显给我看。所以基本上他的挑战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试探当中啊，当然这个耶稣就胜过这个试探。那么试探完了以后， 那么耶稣就开始他三年的侍奉。那么在这里并没有写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在读路加福音呢，我们在读这个相对平行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稣受过这个旷野的试探以后，他就来到一个会堂啊，在四章十七节路加福音，他就来到一个会堂，就打开啊这个以赛亚书，然后就读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到二节。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就等于是他的使命啊，他的使命，他的事工宣言。所以呢，在这里做完了这件事情以后，从四章十二节开始，他呼召门徒。那耶稣传讲的话语呢，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这里，我们要稍微建立一个观念啊，什么叫做天国哈？那我们讲一个国家。啊，就像美国好了，一个国家一定有什么？一定有领土，一定有人民，一定有统治，这是一个国家构成的三个元素，有统治，有人民，有领土。那么在天国呢，它指的是什么？在马太福音呢用天国，在路加福音呢就用神国。为什么两个不一样呢？因为在马太福音呢对犹太人说的时候呢，他要避免啊说神这个字，因为他们对神是非常的尊敬。所以呢，你看他们希伯来文说亚卫其实是四个子音啊所组成的哈，亚卫哈 YHWH， 那你基本上四个子音你是发不出来的。所以他们的意思对神非常的尊敬，因此在马太福音就称天国，在其他的地方呢就称为神的国。那么天国的降临呢，并不是说像啊犹太人所想的要来推翻罗马政府，建造一个地上的王国，这不是啊耶稣来的意思。他来的意思是要来建立一个啊，不是指的这个空间里没有地理疆界，主要是指的是什么？神活泼有力的统治要临到这个地上，临到这个世界上。那神活泼有力的统治呢，就是在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开始侍奉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读到这个福音书马太福音后面讲到赶鬼的时候呢，耶稣就讲到说啊，当他赶鬼的时候，就是借着神赶鬼，就是神的国来临这个意思哈。所以让我们理解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再稍微啊思想一下哈，怎么样证明耶稣就是犹太人口中的弥赛亚，就是那位君王呢？第一，从家谱；第二，从旧约圣经先知所说的预言都已经应验了；再来，从施洗约翰预备的道路；再来，施洗的时候有圣灵的印证，有父神的声音从天降下，然后耶稣开始出来侍奉。他开始出来侍奉以后，他先做话语的教导，也就从第五章开始。那我稍微啊给大家做一个啊整理哈、啊，就是一个啊一个小结论哈、啊。耶稣怎么样证明他自己啊？证明他自己。我们把四本福音书所有的神迹呢放在一起来看。第一呢是水变酒的神迹，这是约翰福音的第一个神迹，这是一个质的改变，质的改变。第二个呢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是什么？这是一个量的改变啊。再来呢是医病的神迹，耶稣用话说话就治好人的病，这是什么？这是他对人有权柄的证明啊。再来呢，耶稣能够怎么样叫死人复活啊？比如说拉撒路复活啊，这个啊，等一下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的复活，这代表耶稣对死亡的权柄。然后再来，耶稣可以平静风浪的神迹呢，代表耶稣对自然界的权柄。再来，耶稣能够赶鬼，代表什么？耶稣对灵界的权柄。再来，耶稣的话语呢，话语就是代表他 他对一切所有一切的权柄，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读到说耶稣就是那个道，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所说的话，道是什么？道就是充塞天地，天地之间所充塞的真理啊，天地之间所充塞的这个话语，所以神就等于神说的话语啊，神的话语，耶稣的教导就是他对所有一切的权柄。最后耶稣自己的死而复活呢，那我们也从这个约翰福音第十章说，耶稣说我有权柄舍了我的命，我也有权柄取回来，这代表他是一个啊自有拥有的神，他对啊这个他自己的生命，他对死亡是有完全的权柄。所以我们从这些哈，就是跟大家很快的过一下怎么样来证明耶稣。所以我们读马太福音，我刚才讲到说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六节是一个分水岭，十六章十六节之前有很多话语的教导，所以从话语的教导来证明他是王，然后再来话语教导完了，就从他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平静风浪，用神迹来证明他是王。所以神迹的目的呢，不是给大家好奇啊，我们来看神迹，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神的道啊，神迹的目的来证明神的道。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啊第五章开始啊，有非常丰富的内容，我也不认为说啊今天晚上可以啊讲很多哈，但是我想就是把一个重点挑出来让大家明白。那么这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在一个信仰的层面哈，我们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这个疑惑呢就是说啊，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常常说哦，我们的信仰是因信称义，这一点大家都啊可能也都听得耳熟能详了。哎，就什么叫是因信称义呢？我们就一马上就想到这个啊，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说哦，你们得救是怎么样？本乎恩，因着信啊，我们就得救了，不是靠行为，免得自夸。我们晓得说哦，我们得救是信，但是呢，我的信是不是停留在理性层次呢？啊，这一点我们需要值得思考。所以呢，那圣经其他的地方又说哦，我们不但信，我们还要追求成圣啊，我们要遵守这个律法啊，不是遵守律，我们要遵守圣经的话语，因为现在讲律法太快，我们要遵守神的话语。耶稣说你若是爱我就遵守我的命令，那我们就开始混淆了。那我们刚才是因信吗？那我们现在又要这个守行为，那我是不是要有好行为呢我才能够跑到终点呢？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开始会有一些啊信仰上的挣扎，开始混淆。那保罗也这样说啊，在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他说，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不是因为行律法，人称义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啊。然后呢三章呢第二节第三节说，受圣灵是因行律法或因听信福音呢？他说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还要靠肉身成全吗？哦，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开始哦，头脑就开始一个头变两个大，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雅各书呢第二章又说啊，没有行为的信心能救他吗？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啊，信心跟行为是平行的啊，信心跟行为就像一个铜板的两面啊，那么信心要有行为才得以成全。所以呢，你把这些东西通通放在你的脑袋里面，希望我们不要越想越头大，说到底我的信要怎么样坚守啊？要怎么样坚守？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啊？还有人问说啊，那我们这个不如这样子，要死的前一刻再来信就好了，反正呢也学这个啊，耶稣身旁那个十字架的这个啊匪徒就说啊，主啊我相信你，耶稣说那从现在开始你与我同在天堂。你也听过就说我们干嘛现在就信一大堆的限制，我们死的时候在快死的时候再信啊，那这个其实风险蛮高的，要是那个快死的那一刻啊没想到要信，那你不是很惨吗？啊，或者那个时候的信呢其实只是啊一个口头上的一个啊说法而已。所以好，那我们现在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因为在讲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理解在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教导，它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五到七章的这些行为你才是有天国子民的资格，它不是这个意思。你要注意到在这个第七章，特别第七章他讲到，他说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啊，从结的果子就知道你这是什么树。然后呢，里面有讲到耶稣对法利赛人的指责，就是他们空有宗教的外袍，却没有实质内心的这个悔改。所以我们明白一件事情，特别从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他说神用清水洗涤我们的心，把新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他把我们的心呢从实心换成肉心。所以信仰的根本就是我们因为信的缘故，我们的心开始改变，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我们里面有神的话，开始在修改啊，就是在磨塑我里面这颗心。那我这个心呢开始变得啊好一点了，开始有神所喜悦的样式的时候呢，我自然就有那个行为出来。所以因为我的心变对了变好了，我的行为就变好了，那我将来呢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所以我用这个字呢，就是说我们的 being 对了， being 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 doing 就对了，我的 doing 对了，我的 becoming 就对了。所以整个啊，我们读马太福音五到七章要抓住这个原则，就是从 being 到 doing 到 becoming， 从我的心开始，然后我的行为对了，然后我的行为对我将来就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那他讲到这个八福，其实八福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礼物。上帝给我们的礼物是在于什么？在于我有这样子的心态。他说我有虚心，我有哀痛，我有温柔，我饥渴慕义，我有这八种心态的时候，我就得着这八种礼物，这个祝福是这样子。好，所以啊，在这里呢啊，大概我们有一个情形是这样子。然后呢啊，在这里面哈，我们再讲一下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他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那么盐的本质就是怎么样？有咸味。所以盐的本质在哪里？盐的本质就在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面有像盐那样子的咸味呢，那我自己就是一个有生命影响力的人。就好像说啊，你今天啊到餐厅去，你看到桌上有个盐罐子，这个盐罐子呢一直摆在那里。好，你觉得这个汤味道不够，你就加点盐啊，这个味道就够了。那要是你加进去的盐呢没有咸味，你加再多，那个汤味道不会变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盐的盐罐子如果你不倒在汤里面呢，那这个盐罐子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而已。所以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里面的生命本质啊是有味道的。那这个味道要怎么样能够发挥感染力呢？就是我们要进入人群里面，我们进入人群就好像把盐倒到汤里面去呢，那这个味道就会出来，我们的生命的感染力就会发散出来。所以他就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要进入人群，透过我们生命本质的味道，我们吸引人来认识耶稣。然后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就是什么呀？我们的光就是从内心出来的那个好行为，那个好行为给别人看见，就好像是光呢照在别人的眼前，让大家看见说啊，这个人的好行为是从啊基督的生命样式出来的，因此呢就将荣耀归给你们天上的父。好，那么五章十七节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律法的关系。耶稣说我来要废掉，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说我不是要来废掉，我是要来成全。这个废掉是什么意思呢？啊，这个废掉叫做啊破坏毁灭。耶稣说我不是要来毁灭啊，我不是要来毁灭这个律法，他说我是要来成全这个律法。我们要读到这个律法呢，特别保罗说律法是叫人知罪，律法就像一个镜子一样，我去看镜子我知道我脸脏了，所以因为有律法会指出我的错误来， 指出我的罪来，所以这是律法的功用。但是神的律法呢，并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那耶稣怎么样成全律法呢？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守行为得救嘛，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律法嘛。所以呢，他意思就是说，你们能够守住律法的缘故，是耶稣帮你守住了，因耶稣的死所完成的义呢，是成为你心里面的义。那这个义呢，就胜过法利赛人外面宗教礼仪上面的义。所以呢，成全律法的意思呢，就是指着耶稣要为众人啊，为所有的人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叫做成全律法。好，所以呢，五章十八节才会说，就是到天地都废去的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五章十九节呢，就比较不容易了解，因为他说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那这个五章十七节跟五章十九节的废掉，在希腊文呢是两个不同的字。第一个五章十七节的废掉呢，就是毁灭，毁灭这个律法。五章十九节的这个废掉，原来的意思呢，就好像松绑啊，松绑释放，他的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呢在解释这个律法上面呢，解释得很宽松啊，好像可守可不守，很就好像把这个律法的啊这个严肃性给松开来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又教训人家去用这种方式来看圣经呢，那就变成神的话是可有可无的。他说这种人呢，在天国称为最小的。所以什么样呢才是呢？他说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里才是称为大。所以在这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这个关系啊。那么啊，有一位牧师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啊形容哈，我们请大家记得有这样的句型。他说在律法后面啊，要加一个 but， 但是啊，在恩典后面呢，要加一个所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神教导我们要守律法，守诫命。特别耶稣在啊约翰福音的时候讲到说，你若是爱我，爱我的人就要守这个诫命。那我们的目标就是遵守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会守不住，会跌倒的。所以律法后面加一个 but， 但是呢，他就说我们尽我们的本分，照我们的心，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遵守神的话语，守住这个律法。但是当我守不住的时候，有耶稣做我的中保。这写在哪里呢？这写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嘛。他说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说我写这些事情要叫你们不要犯罪啊，但是如果你们犯罪了，在天上有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你做中保。所以律法后面要加一个 but， 我们的本分是守住神的话语，但是我们不要害怕那个刑罚。他说但是我们守不住的时候，我们悔改，我们回来的时候，耶稣做我们的中保。那恩典后面为什么加一个所以呢？因为我们恩典，我们得到这个恩典，我们有感恩的心，我们有感谢的心呢，我们就很乐意的去做这个守律法的事情。我们因为爱的缘故呢，我们就乐意去守这个律法。就好像说有一个人呢对你很好，哇，他非常的爱你，无条件的爱你，帮助你。那我们对待这样一个人，我们也是从内心里面出来的敬佩跟爱。所以呢，当这个人有什么困难需要的时候，我们也是无条件的帮他。所以这个恩典在后面加一个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好，所以讲到这些事情，那我们就大概理解哈。那我们这里呢还需要讲到一个部分呢，也就是啊我们常有的这个误解，在六章啊第六章的时候在讲到这个祷告。他说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像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他那个时候就是说圣殿每一次一吹号，吹号的时候呢， 那站在街上的这些啊法利赛人一听到哦圣殿吹号了，就赶快站在那里，然后很敬虔啊做祷告给大家来看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你祷告的时候呢，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你在暗中祷告你的父，你父中暗中查看，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暗地里，我们对神真心的祷告是神最喜悦的祷告，而不是我们在公开场合我们长篇大论满口都是宗教术语的祷告哈，不是这个意思。那六章七节呢就有点困难哈，他说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啊，这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啊，那主我们是不是因为你都知道我要求什么嘛，我希望你的帮助是什么嘛，说主啊我只要讲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啊，所以我就不需要讲那么多重复的话，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这个地方就说用许多重复的话呢，就好像说啊我们呢啊靠着很多重复不停的一些话语想要博取这个啊神真正的来垂听，来应许这个祷告。它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你里面那个迫切的心才是最重要，而不是你重复的话语。但是读到这里呢也有人会问说，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看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哈。路加福音十八章说什么？他说耶稣设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嘛。那一个叫我们不要重复祷告，一个又叫我们常常祷告，那到底我们要常常祷告呢还是不要常常祷告，我们是要重复祷告呢还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从上下文的关系要去理解，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耶稣说设一个比喻叫人家常常祷告的意思是说什么？他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有灰心的情形，会有沮丧的情形，会有因为没有应验我们就好像要放弃，所以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常常祷告是告诉我们那种不要放弃的心智。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告诉我们祷告要有迫切的心智，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两个祷告呢给它混在一起了，然后我们就搞不清楚说啊，那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样的祷告。OK， 所以呢把这些重点跟弟兄姐妹讲清楚。那第六章九节开始就是我们熟悉的主导文主导文。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呢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先求的就是说我自己的心先尊主的名为圣我说我们求神的国降临，我刚才讲神的国就是什么，就是神活泼有力的统治，那我是神国的子民，因此让我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愿意先顺服在你活泼有力的统治之下，因为我是你的子民，那我自己先愿意顺服，我们不要去说啊主啊你的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教会，降临在这个大丹佛地区，降临在美国，好像都是我身外之事我祷告的是身外之事我们要祷告的是身内之事，先求自己先顺服在主里面。那这样子其实也讲到了六章十四节，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其实呢当一个人心里面有饶恕的心呢，代表他心里面是有跟神的爱有连结的，当一个人里面充满了愤怒苦毒不肯饶恕的时候呢，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跟神的爱连结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理解这里面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愿意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就是有饶恕，就是能够装得下神的饶恕，装得下别人对别人的饶恕在这里。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内容实在太丰富，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完，讲到第二十章我就尽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那在第六章十九节开始呢，就来讲到说你到底是要积财宝在天上还积财宝在地上，那你怎么知道你的财宝在哪里？那很容易就看你 思意念，你时时挂心的是什么？你时时挂心的是你的银行的存款，你的投资，还是你时时挂心的是这个神国的事情？所以呢，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就说，如果你们真的与耶稣一同复活了，与耶稣一同真的复活的人，就要常常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下面的事情。地上的事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旧有的这个个性，我们的贪婪，我们的欲望嘛。那上面的事情是什么？上面的事情就是温容、宽容、忍耐啊，这些事情嘛，哈。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那再来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忧虑哈，不要忧虑。那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不会忧虑？那就像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呢？那这个啊，基督的平安，我上次讲道中分享过了哈。基督的平安就像一个守门员一样 gatekeeper， 那让好的思想意念进到我的心里面，把坏的思想意念挡在我的外面。所以基督的平安在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就是要让那些会忧虑的事情呢被挡在心的外面，不要进来嘛。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让基督的平安，让基督来保守你的心思意念呢？当然圣经一再的讲，你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嘛。你里面有神的话，越来越多神的话，而且这个神的话呢不是死背，而且是神的话已经融入你的生命，融入你的思想里面以后了，自然当你需要的时候，你有焦虑的时候，这个神的话就出来做一个守门员的角色，阻挡啊，把这个坏的意念阻挡在外面。 OK，好，那么读到了第七章哈，读到了第七章，我们要了解七章十二节呢是一个结论。所以七章十二节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在这里啊，他说从马太福音五章五六七嘛，这三章教导做了这个结论以后，就是说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要怎样去待别人啊，这就是这个结论。所以你希望得到别人的尊敬，你先学会尊敬别人。你希望别人会饶恕你，你就先学会饶恕别人啊。所以这个一直在重复的教导啊。所以呢，你把五六七哈读完了以后，其实呢这个结论就是在七章十二节。那再来七章十三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啊，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那我做一个比喻哈，那我做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怎样哈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用过这个话筒啊，不是讲我们教会那种麦克风哈，而是呢早期的话筒了，比如说你用一个塑胶啊，或用一个纸板，把它卷成一个圆锥形，靠近你嘴巴的地方那个口是小的，离你嘴巴远的地方那个是口是大的，所以这是一个圆锥形，一边口小，一边口是大的。 OK， 那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信仰。如果我的信仰哈一直关心的是我的需要要得到满足，神要供应我，神要保护我，神要医治我，我关心的都是我的需要，我所有这些需要我一个都不能放下的时候，我就好像从那个刚才那个圆锥形的大口进去啊，从圆锥形的大口进去，也就是说这个好像你进去的是一个宽门，你走的是一个大路，但是因为我一直关心的都是我的需要，每一样包袱我都放不下，因此你越往前面走呢，其实你身上背的包袱一个都放不下呢，你会发现啊，所有你所挂心关心的事情呢都成为你向前走的一个阻碍，因此呢你前面走的路本来是大路啊，就越走越窄，越走越小，因为呢你的心放不开，你很多的东西放不下啊，所以这条路呢就越走越小。 那如果你相反，你今天是从一个圆锥形的小口进入，那你要从圆锥形的小口进入，你就是对啊信仰你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你说神教导我们的，我要进去，我要从窄门进去，我要走的是小路，我身上所有的这些包袱一个都带不走，我要像挤过山壁的窄缝那么小呢，我要像全身抹油那样我才能够挤得过去，那代表你在信仰上呢，你可以放下许多你所挂虑你所操心的事情，你很多的需要你可以放下来，你是一个淡泊的人，你是一个很知足的人呢。所以当你这样进去的时候呢，你慢慢越走，你会觉得你这个前面已经把你自己的心胸给放宽了，你前面走的路呢就越走越宽大，越走越宽大。所以这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对门徒说，不是对慕道友说，耶稣对门徒说，你要进窄门，你要学习放下。所以耶稣说，跟随我的人就要放下一切来跟随我。当我们放下一切跟随耶稣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进窄门走小路，那我们就有这个体会啊，我们就有这个体会，这条路我们一定是越走越宽广的啊，不会越走越窄的。好，那讲完这个第七章哈、啊、这个部分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啊，我们刚才也有讲的啊，好树结好果子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特别再啊看一下七章二十节。耶稣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如果我们对信仰的本质没有一个很清楚的了解，我们光读七章二十一节呢，我们又想到了说啊，我是不是要靠我的好行为我才能够进去啊，才能够进去。那你看到接下来就说啊，有人就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好像这个地方让我们啊有点疑惑。那么你要记得我刚才讲过的，我们的心对了，我们的行为就对了，我们里面是好心，我就结好果子。所以今天呢、啊、不是看我的行为来决定我要不要进天国，而是看我里面的心呢，是不是跟神的爱有连结，我的心呢，是不是跟神的话语有连结，是不是看我的心已经被主给调教对了，只要我调教对了，我出来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那这就没有什么啊在信仰上有疑惑的。所以在七章二十四节，耶稣就这样说，你生命的工程要建造在哪里呢？你要把生命的工程建造在磐石上哈啊，什么样的人呢？凡是听见我这个话就去行的。那等一下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讲到那个啊四个啊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呢，他也一直在讲，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听是什么意思？这个听呢，意思就是听了要去行的意思啊，听了要去行的意思。好，那我们讲完了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关于耶稣的教导，用话语用教导来证明他是王。那讲完了这些话以后呢，我们啊中国人也会说啊，口说无凭嘛齁，那你就是有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你自己呢？所以第八章开始就是用这个啊神迹来证明，那也就是医治大麻风啊，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啊，医治彼得的岳母啊，平静风浪啊，赶鬼入猪群啊，啊医治瘫子啊，那这些我刚才也跟大家讲了嘛，对不对？啊，就是说借由医病来证明耶稣对人有权柄嘛，借由平静风浪来证明耶稣对自然界有权柄，借由赶鬼来证明耶稣对灵界有权柄嘛，哈。所以呢，到了第十章啊，这个前面就是这些神迹的教导，大家自己看就可以。到了第十章呢，就是差派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啊，出去侍奉，然后就给他们权柄，可以这个赶鬼啊，可以赶鬼医病这些事情，然后告诉门徒说，第十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出去侍奉，就好像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 灵巧像蛇哈，驯良像鸽子那样子。那这是侍奉，对不对？那我们要了解主耶稣对一个侍奉的看法是什么呢？啊，我们要了解这个耶稣对他们侍奉的看法是啊，在啊，在应该是在啊路加福音哈。在那个地方呢，他耶稣差派他们出去侍奉的时候，那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你想，这个门徒得到耶稣的权柄，可以医病赶鬼啊，每一次侍奉，如果啊，我们今天啊，这个大丹佛地区来的这样一个人啊，我们大家都蜂拥而上啊，有的是要看热闹，有的是真的要求这个医病赶鬼。那这个传道人啊，做了这些以后，当然心情也是很开心啊。所以呢，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哈，在第十章十七节，他说那七十个耶稣差派的人出去了啊，很高兴的，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你看我们因你的名啊，我们出去侍奉啊，鬼也服了我们啊，鬼也服了我们啊。耶稣对他们说什么？耶稣对他们说啊，你们不要高兴哈。你们不要因为侍奉，因为鬼服了你们而高兴，要为什么？十章二十节，他说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啊！这告诉我们一个侍奉的心态哈，侍奉的心态，我们不要因为那个果效啊，就是我们办一个特会，我们做很多的事情，非常的成功，我们就很开心啊，我们不要被这些影响。那要是我们做的一些很多事情，一点果效都没有呢？但是果效是人眼睛看得到的。你今天在侍奉的时候，你种了一个种子，福音的种子在别人的生命里面，这个种子可能在十年以后才会发芽生长，这十年以后呢，是你完全看不到的时候。所以我们侍奉是要忠心去做，因我们的名被神纪念，我们因这个事情欢喜啊。虽然果效会带来给我们暂时的这个啊兴奋跟快乐，但是我们更应该要看见的是我们在神里面忠心的侍奉。好，所以这里第十章就讲到了这个部分，然后呢，在开始十一章讲到呢，啊，耶稣的敌人就开始出现了啊，这个法利赛人啊，听到了耶稣啊做的这些事情，当然一方面可能耶稣太受欢迎了。啊，让他们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啊，他们的宗教信仰受到威胁，因为耶稣自称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又啊用神的权柄呢，能够做赶鬼这件事情。因此，法利赛人不能认同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呢，很自然而然呢，就认为耶稣是在亵渎圣灵，在亵渎神。因此他们就起来呢，要跟耶稣作对。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讲到了这里，那我们再来看呢，在十三章呢，就是继续的啊，等于是天国教导的续篇啊，续篇。好，所以呢啊，再来看我们大概呢这些啊神迹啊这些事情呢，我们大概都有 cover 了。那我们讲到了第十六章，也刚才讲到的就是马太福音的分水岭哈，就是在十六章的十六节啊，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然后耶稣就对他说，西门彼得，你是有福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你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这个地方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那我去过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磐石，那这个建造这个磐石上，就是取这个啊当时的场景，因为在这个磐石的中间呢，有一个很大的洞，那么这个洞呢又叫做磐神的洞，那这个磐神的洞呢，也就是他们当时所说的阴间，所以呢就是说啊，磐石呢比这个洞更大，所以就是说教会要建造这个磐石上，胜过阴间的权柄啊。再来啊，十六章十九节，天国的钥匙。那么我在读经群里面呢、啊，这个啊，有人问我已经回答过了啊。这个地方十六章二十一节说，从此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然后再来就是有啊，第二次预言他的死，就是在第十七章的二十二节、二十三节。那还有第三次预言啊，耶稣的死。所以呢，在这里面啊，二十章以前呢，我们就可以 啊了解。所以我们做一个啊结论，就是说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要证明耶稣是王，是弥赛亚。所以从家谱开始证明，从旧约先知的预言证明，从施洗约翰的证明，从圣灵的啊，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降下的证明，从那个时候神的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从耶稣神话语的教导，他有权柄来证明，从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医病赶鬼，来证明他对人有权柄，对灵界有权柄，对自然界有权柄等等。那我们就可以理解在马太福音呢怎么样来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好，那我们今天啊时间就到此为止哈。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很多。啊弟兄姐妹呢，我们就啊仔细的来读这一段的